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庆辉。
对，今天我们聊，有了这个团体保险，我们还要不要配个人保险？
对，这个话题还蛮常见的。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给朋友啊或者客户去沟通，他们好像就是说，大家那个意识里面就说 OK， 我公司已经有保险了，好像还上的还挺多的，或者怎样，哎，就说这个我个人就不需要配置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庆辉你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要看哈，第一个可能要跟他去做一下确认跟澄清，就是那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为什么还会来跟我来做这样一个沟通和咨询？因为他如果主动的来问我的话，那他背后一定有他可能觉得这个团体险还不太足够，或者说可能是不是他也遇到了什么样一些问题。那这个的话，我就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哈，这是以前的一个老同事，然后完了的话呢，就有一天就来问我说，哎，就是我们共同认识另外一个同事，然后可能他那个就是啊出车祸
了，
哎，对，出车祸了，然后呢，他们就突然发现说，这个保险怎么这个也不赔，那个也不赔，他是带着这样一种好奇来的，因为我之前所在的这个公司也是这个世界五百强嘛，各种的这种团体的这样的一些员工的福利啊什么的话，
一般都是比
较
好，也比较
全，哎，对，这也是我自己其实在十多年前就辞职之前，我也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朴素的概念，就觉得我有的社保了，然后对吧，社保里面有这个医保了，也有养老了，然后公司又给，哎，对，公司也配了这样的一些团险了，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概念要自己买保险的，所以顺着这个话题后来跟他大概聊了一下，就发现哈，其实大家只有一个特别模糊的概念，说
有和无，
对，我有
有了，
但是呢，有和这个它的这个功能，就是它对我们的个人和家庭的保障足不足够，那可能是两码事儿。
对，一般团体保险来说，我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它是一种这种公司给员工的一种福利政策啊，是这样子。对，当然就是有总比没有好，首先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啊。第二个，确实好多人的印象中，我觉得，我沟通的有好的朋友啊，还有客户啊，其实他们真的就是那种意识说有，到此而止啊，但是呢，可能就是说到底有的是什么。然后这里面公司的提供的这些就是团体保险的这个具体保什么，保的就是它的保额是多少，哎，责任是多少。其实我接触下来十个人里面，再举个例子吧，可能八九个人可能都不了解。
啊，是是
是吧，
这个可能还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年龄阶段呀，生活的阅历也会有关系。你比如尤其像一些年轻人，自己身体也特别好，对吧，一人吃饱，然后全家也不愁的那种状况之下他也不怎么生病，
对，
然后的话呢，他可能出行还没有说是自己买车呀，或者说他也平时出去玩或什么他也没有这种意识的时候，
对，
其实生活是风平浪静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波折，
对，
但是到了你我这个年龄，对吧，到了中年人的话，比如说家里头有个小孩了，你经常要看病了，
看病，
然后对老人的这个头，对，
啊，
老人这个头痛脑热的，然后这种的慢性病啊，这样也开始出现了，
对，
所以随着你的生活要经历的这种的挑战和困难的增加，慢慢的你可能才会有那个意识，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说哎，我来趁此机会聊一聊，看一看我这个团险到底有什么呢，对吧，就像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来咨询的是说啊，家里头有宝宝了，给孩子买个重疾险，然后顺着顺着，哎，顺藤摸瓜，就说给孩子不仅要给孩子配置保险，那么作为我们父母，这个父母可能是家里头的经济支柱，哎，对，
对吧，
父母其实是更应该要先要配置，然后再顺藤摸瓜一问说有没有一些保险，说我有了呀，我这个公司还有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拿过来一捋一捋，突然发现，原来真的如果以后要用上的话，实际上远远不够的。
是的，其实我们还是说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公司如果是有这个团体保险，还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挺人性化的一个公司，这些政策包括尤其是刚才庆辉你原先所在的这些外资公司啊，我觉得他们因为这个从这个国际经验来说啊，他们更关注这个员工的这种福利也好，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关注他们的这种用工的风险也好，其实有比较好的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规划，对吧，
是，
但是随着这个 社会的发展啊，这个整体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本来意识，也好，我们能看到就是说国内的这些公司啊，其实也在去注重这方面的这种员工的福利，对吧？
对。
啊，对，然后尤其是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这种大厂呀，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咱们所谓的行业内的这些保险公司啊，对吧？啊，对，他们这些还有一些这种，央企、国企啊，这些单位，其实应该也都还好，对吧？
对，其实看了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大家现在主要是一个风险意识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提升了。那么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哈，一般像这个团体保险，它主要的会最集中的，无非的第一个就是补充医疗，对吧？
对，补
那
充医
是因
疗。
为我们的这个社保，它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比如像大家知道，像我们在北京哈，这个起付线以下的，也就是所谓这个门槛费，比如你要是去那个门诊。那可能他得1800以上，然后的话，这个社保然后才开始报销。那之下的话，那些金额的话呢，公司可能就会给上一些这种补充保险，但它整体可以报销的这个范围或者它的这个上限，它其实还是整体的是围绕着这个社保的，它社保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费用。
对，
然后的话呢，以下和以上的那部分，它给它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报销。但是从我们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更多只是一个小额的，而我们。要想把这个医疗保障给他做得相对充分的话，那可能他的这个保额还不足以的能够覆盖，
对，
对
这也
吧？
是好多人就是说特别容易这个忽略的，就是说这个说工资上来之后，但实际上你仔细看的话，它的保额一般情况下都。
不会很
对，
高，
不会很高。
但。
对，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是觉得从公司角度来说也能理解啊，因为这个员工的福利政策，第一个是有，然后总比没有好。这
对。
另外一个从公司经营角度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经营的成本嘛，对吧？啊，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就看从什么角度来去理解这个事情。但是从咱们员工自身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在公司的给的这个福利政策之上，还真的要关注一下这个保额或者怎样，对吧？还包括责任，是不是说能全，他的保额是不是能 cover 住咱们的这个风险，对
是，
吧？
然后除了这个保障的额度之外，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就是这么多年我接触这些朋友下来之后，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是什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是叫主动权和选择权的问题，因为尤其比如说，除了这种普通的这个补充医疗，像刚刚你也提到的一些
对，
高管呀，或者一些这种大厂，他们现在也特别的会去应用的是这个高端医
高端医
疗。
疗，
哎，对，
对。
听起来高端医疗这个保障额度和保障范围已经是。非常大的好过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补充医疗了，但是呢，这里面它会势必会造成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福利哈，我们可能就会第一个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说经常会因为有这个保险，我就会滥用医疗资源哈。这个滥用呢，
过
当
度
然
使
有
用，
的时候，哎，对，我可能也要给它打个引号，因为也不是说我们故意的要去抢占或者要去。真的是过度的消费这个公共医疗资源，而是说我一旦知道说我有一份保险，我随时都可以到这个至少吧是公立医院的这个国际跟特需，然后直接走进去看病，然后呢
对，
看完就走人，也不用我自己付费有这个直付，然后或者说去私立医院的话，他势必就会哎一有个头疼脑热
我
他
就
就
去
去
了，
看，哎一有个
对。
头疼脑热就去看，然后这样的话呢，他就会留下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理赔和这样的一些医疗记录，那么。等到他中间，他可能因为一些原因离职了，或者说是退休了，他想要再去买这个新的个人的这样一个保险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这个就变得非常的被动，因为他一旦留下这样一些比较多的一些这样一些理赔的记录，而且尤其是如果真的是患了一些重疾和一些大病之后，那么他其实是丧失了他的一个再去投保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
是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也是特别真诚和真心的提醒拥有这个团体高端医疗的这样的一些伙伴哈，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去适度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保险。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哪怕说现在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说想要给他从团单，然后给他转移到个人来去做这个保障规划的话，那没关系，但至少我们是有理有据的，是
对，
适度的一个使用的，
对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关于一部分这样一个选择权。那第二个提到关于说这个主动权呢，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很想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参考信息也分享给大家。为什么我们会经常强调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特别有这样的一种规划或这种提前的这样一些意识是什么？因为他知道哈，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你留在一个单位。 从一而终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越来越少
了，越来越少了。
对
对
对, 对，不像咱们的父母一辈，对吧？可能家单位还会有个医务室，
对，
甚至还会建个这种卫生所啊、医院啊，
对
吧？啊，然后虽然说后来随着改制，可能也会合并到地方的这样一个医疗卫生系统，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经很习惯了说我是从一而终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呢，大家大概率哈也都会有个跳槽啊，对吧？
对，
也会有个这样的一个换工作。如果说你在上一份的这样一个团体保险里面一旦是有过这种理赔，比如一些重大疾病的话，
嗯，
那么你再去买个人的这样一些健康方面的保险，你的这个主动权有时候就会特别的被动了。
对，
嗯，
刚才千辉提了这个，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员工啊，尤其是一些这种公司给的这种福利啊或者这种保障政策特别好的更要注意。
对
啊，咱们就是说当用则用，而绝对不要说这个公司是一张福利政策又不用我付钱，是吧？啊，
嗯嗯，
我不管是不是这个，我自己有时候可能还带着这个什么家人什么的去，对吧？
嗯嗯，
混用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应该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最终的话也会影响你后续的这种投保的这种选择，对吧？
对，
嗯，
这里的话呢，可以跟大家讲一个这种比较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通俗易懂的哈，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这种的意识呢？因为保险哈，大家可以想一下，保险的这个理赔款来自于什么？主要来自于两大类，一类的话呢，就是什么？我们大家聚到一个池子里头，
嗯，
有点像说保险公司坐庄，对吧？大家你交一份保费，我交一份保费，那就变成是什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对，
一旦我要是发生风险的话，是要动用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个钱来给我进行理赔。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想了，如果说这个池子里面进来的都是一些这种健康状况不好的，对吧？或者有过很多的这样一些理赔记录的，那么对于那些经常锻炼的呀，身体状况也啊保养的很好的这样的朋友来说，人性使然嘛，他肯定会觉得说这也不公平，
对,
对吧？
对, 对, 对，
这是保险，哎，对对，
嗯，
这是保险的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逻辑。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滥用我们手上已有的这些团险福利，实际上是对于整个池子里面的其他人来说，大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这样一些不公平啊，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情绪一旦出来的话，那他的这个团体医疗险它运作的这个池子，它的稳定性也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这是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来源。那第二类来源的话呢，就比如说像一些储蓄险，那更多的我们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理赔啊，或者是我们未来的养老金这个支付，是来源于首先我们要往里面去存钱。那可能跟今天大概这个讲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会牵扯到比如说像企业也有年金，那这个的话呢，它的影响相对来说啊，不会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
嗯，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还是以什么，就是保险它最初的这个起源，
嗯，
对吧？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理赔的话呢，是来源于这种最朴素的意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是的，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有这样的一种啊意识，一旦给它进行一个澄清和确认之后，就会发现说我们有保障，那么总有一天当我们发生风险了需要理赔的时候，哎，那大家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互相分担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嗯，
刚才千辉提的这个其实从另外一方面也凸显了这个团体保险的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吧。因为一般情况下团体保险呢，就是说相应的一些这种供应商呀什么的，会为这个特定的企业整体会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方案，并且呢就这些里面可能就是说原先有些体况可能不太好的或者其他一些这种疾管症的，他会基于这个企业的情况，然后去给你定制一个方案，可能你就能比较以标准体啊或者一个比较优惠的政策就能保进来，
嗯嗯，
这是比较有利的方面。就是它可以认为是针对这个特定的企业，然后去定制了一个定制化的方案，并且呢因为这个企业一般用人家说能为这个员工然后有这方面的这种福利啊，这个企业的这种实力啊、品牌啊什么的，包括对员工的人性化关怀啊，都应该是比较好的。后续呢这些保险公司或者后续的如果真正发生相应的这理赔了或者怎样的话，他应该说整体的后续的服务啊也是比较便捷也是比较顺畅的，这是一方面，
对
吧？对啊，嗯，
但这里面我们也是接着刚刚刚哥说的这个话哈，就是说也可能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企业为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团体保险它可以去承担我们所谓的刚刚提到这个既往症哈，这其实是一个行业名词了，就是大家就把这个既往症就理解为你在投保之前身体已经出现过一些这样一些病症，如果自己去买保险，有可能保险公司是拒赔，拒保，或者说它是这个地方是除
除
外
外，
的啊，对。但是的话呢，一旦到了团险里面，因为这里面有个逻辑是什么？除了保险这个大的运作池子，这部分的额外的费用其实是由公司他们会来去承担的，在这个背后的话，公司它是要去付出额外的一个成本。那它这个并不说是一个通行的一个规律，只是说在这个里面，公司会给到员工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们今天来说这个状况的话，我们不是说单方面的，是说啊要鼓动大家说啊放弃或者舍弃这个团险的福利，对吧？只有个人去配置会比较好。我们只是希望把我们掌握的这样一些信息都充分的披露给这个屏幕前的听众的朋友，让大家知道说这
怎么
个
用好
哎，对，怎么用好
它，
它，怎么给它进行好这个搭配，在充分的借力公司已有的这样的一些福利的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拥有更多的主动权、选择权，自主的去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更自如的，比如职业的切换呀，这种来回的跳槽呀，或怎么样去做好这样一些基础的一些准备的话，那其实你是可以去做这种多重的一些准备的。
是的，是的，
它其实这里面是不矛盾也不冲突的。
对，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当然就是说企业然后为员工这个谋福利啊，然后有这个团体保险啊，这是一个对员工的关怀。从另外一个角度，企业的经营角度来说，它也是为了降低它企业经营的这种用工的风险啊，这也是一方面。因为这个一旦员工比如说咱们就说哎生病了，哎你提供很好的一个这种医疗资源，比如说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一些高端医疗是吧，它的就医效率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它的是比较高的，你也不用排队或者怎样，预约好了之后去看看完之后，然后整体的可能就是完成这个费用也不需要你垫付就支付了，对吧？并且就是你整体来说这些高端医疗的这些医院的这个就医的这种环境啊、体验服务啊都是非常好的，对吧？
对，
你去了之后你虽然是得病了身体不舒服，但整体的这个就医的这种感觉吧、感受吧还是非常好的，这是一方面。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医疗资源也是比较好，有利于这些员工很快的能恢复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是的，是的，
恢复了健康了就能回来继续工作了，
继续当牛马了。
对对
对，
对企业来说也是好，尤其是一些这种说白了比较高层啊或者中高层的这些员工，他的这种生产力或者他发挥的这种价值来说，其实对于企业付出的这些保障的这些保险的这种保费成本来说，其实还是值得的。
对对，
对吧？
这个是我们特别理性的哈，把我们就是每个人如果当成一个这样一个公司的叫人力资源嘛，对吧？
对对对，
我们作为这样一个资源，或者我们作为这样一种创造经济价值的这样一个个体来说的话，然后尤其是减少这些高管的，让他省时省心省力，他也不用说是去那个去在那儿排着，然后或者挂号呀，这些都能够省了他很多的时间精力的话，所以这也是员工福利和这种企业用人他在留人的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借力的这样的一个叫工具也好，或者是这样一个途径也好。而且顺着这个医疗保障再往前说，比如说在这个团体险里面，我们又来到第二类经常会有的是什么？团体的定寿。所以除了说生病，对吧？如果说这个企业的员工发生这种极端的风险，不管说是因为疾病啊，还是因为意外导致的，对，那么这个员工的离去对于这个员工的家庭来说，那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打击。
对，
如果这个时候在基础的一些社保呀或者其他这些保障基础之上，公司通过这样一个团体的这种的寿险，然后也能够给到一部分的这样一个理赔，其实它是带有这种慰问啊或这种后期的一些支持给到这个家庭的话，那对这个家庭来说的话，它也是一份挺大的一个安慰的。
对，其实我这个过往确实也接触过这些实际发生的吧，这样其实我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大家可能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往往好多事情就是说不发生在自己或者周边这个比较亲近的人这个身上，都是觉得这是一个故事嘛，对吧？真的发生了之后，其实对人这种影响还触动还是非常大的啊。对，刚才就是提了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司的可能就是说这个一名 员工是吧？这是一个基础的，可能
嗯。
层级啊，可能有高有低啊，是吧？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庭来说，我们都是家庭里面的这个，
对。
对吧？不可或缺的一份子，然后都有的可能还是家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
是
是吧？
的。
是顶梁柱。一旦这个有问题了之后，其实这里面啊，其实提到了，还真的是给这些，有这个福利政策的公司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一旦这个东西出现极端的这种风险，这些公司的，比如说上的这种，团体的这种意外险、团体寿险啊，都能给到这些家庭很大的一个支持，对吧？啊，你从这
对，
个对，由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知道出现极端的风险，这个情感的这种，大家都能去理解什么的。但是，务实一点的话，就是这些还健在的人，或者说怎样的人，就是这些家庭
生活
啊，
还得
对
往
啊，对啊，
前
还得
走
要
呢，
继续往前走。其
是
实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经济的这种
支
支
持，
持和底气，你有没有这个啊？对吧？
对，是的，所以这里面的话，就着这个，这是属于。比较极端了，对吧？
对，
生命已经逝去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企业的用工风险，或者我们人生当中还有一类风险，除了疾病，那就是意外嘛，对吧？
对对。
所以这个第三类团体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除了这个补充医疗，大家经常会提到的就是团体意外。那么我刚刚就是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我的那个老同事来问我的说，哎，为什么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然后这个团体意外他不给赔？所以这里面借着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聊的是什么？团体意外，因为企业它要考虑到整体的这个用工成本和
对，
它的这样的一些保费的一个支出的一个成本，所以它这里面的这个保障责任，它不可能给他做的是大而全，它可能最多它会做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抓住核心的要义，比如说这种身故啊，
身故
或者
啊，
是这种全
对，
残呀，对吧？
对对，
或者一些伤残的这样一些赔付。
对，
但真正的，比如说发生一些意外，我们要去就医。对吧？大家知道的，如果有这个车祸呀，上班路上这种，它不仅有工伤的赔付，对吧？然后你如果还有这种团体意外的话，它其实真正的在这个就医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经常我们会跟朋友说的，比如你要真的是发生一些意外要骨折了，你去到医院，你是用一个这个进口的钢钉呢，这种进口
对，
的这种的耗材呢，还是说你还在那犹豫我用国产的，对吧？因为通常来说的话，团体的意外险它对这些。啊，这个意外就医，它会有些这样的一些
要
限
求，
制。哎，
对，
有这样，比如说，它要要求是社保范围内的，或者说它这个赔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它也不会说100%的给你进行一个赔付。那么相对而言，如果说个人去买一份这种的一个综合意外险的话，你就可以去规避这样的一些风险了。比如说，你就可以去买那种不限社保的，对吧？像刚刚说的，你要真是因为骨折了，然后进医院，然后涉及到哪怕是手术。你可以非常自如的就告诉大夫说，我有保险，
我有保险，
哎，对，你可
对，
以直接给我用这种啊医保支付外的这些自费的这样一些进口的一些耗材。那么对自己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去治疗的一个勇气和底气。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呢，也是我们接触下来，它也不能叫做一个坑吧，只是说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它分享出来之后，帮助大家更好的，哎，比如说你听到这个节目了。你就回头问问你们的 HR，对吧？要一下你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团险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和条款，拿过来也给他去搂一眼看看，哎，这里面的保障到底是怎么来去做的这样的一些规定的？然后说不定哈，真的就被我们会给说中了，就是它这里面的保障，它需要去做一个成本、效率，还有这个保障质量的这样的一个平衡。
对，是这样子的。对，刚才其实轻微提了，也顺便提示大家，如果大家有这个保险啊，不管是说自己配置的，还是说这个单位配置的，当你去就医啊或者怎样的话，一定要告诉你那个就诊的医生说你有保险啊，这样的话他会再去给你诊治的时候，会可能有更好的一些方案给到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当他再
对，
去书写相应的病历或者怎样的话，他也会注意啊。一般有经验的医生都会关注到这些啊，
啊，
对
对，
吧？
是的，是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概其团体保险可能会覆盖的，我们刚刚提到的，对吧？这个这种医疗的、健康方面的，还有这种意外方面的，还有最极端的身故的保障。大致的话呢，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大概就是会这三类。那不是说每个公司或者说每一个机构，它都会把这三类
都
都
有，
给他，哎，都有。
都这么全，
但是至少就是说，当你知道公司提供这样一个福利的话，你能够给他跳脱出来、抽身出来说看一看，哎，这个福利对我来说哪些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哪些如果说我希望能够拥有更好、更全面的保障，可能是需要我去主动的再去做一些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啊互相的一个搭配。 对吧？
对。
这样的话，当你自己去做这样一些主动的规划也好、选择也好、组合也好的话，你会发现你就能够更好的去充分借力保险对于你和家人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支持了。
对，刚才幸亏提的，其实又让我想起来，因为原先单位啊，还有包括之前有朋友交流过，其实有的单位还真的就是说这个特别好，去了这个员工之外，他可以附带一些家属，比如说孩子或者配偶，是吧？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把这个话题，引出来或要讲一讲，因为有好多人真的就是说，哎呀，OK。哎，单位有了，哎，还能给孩子，还能给这个家属都能配置啊，这是当然是好了。但是呢，你确切不能忽视了，到底他们配置的是什么样的，对
对，
吧？是不是说能 cover 住这个风险？哎，这个责任足够全，保额足够，是吧？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不是符合我家庭的这种，个人化的这种需求和情况吧？对
是，
吧？
来来来，上个真实的案例哈，
啊，
我自己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
我当初是我们家老大的时候，那时候还在这个，就刚提到的这个前公司，那个时候的话，孩子就是主要医疗这一块哈。他也是给覆盖进来的，而且他那个报销比例也比较的高，所以当初的时候，对于北京什么这个医老医小啊这些的话，我完全没
完
有
全不
概念。
care
哎，
是
对，
吧？
我也完全不 care。后来的话呢，是真的是因为辞职了，突然发现说你也不能说是这个裸奔，对吧？没有任
对
何的这个保障了，所以那个时候钱性的大概去看了看，后背其实是会发凉的，因为真正的如果说。孩子还好哈，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都好好的。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这种的，很小的时候可能一些少儿重疾啊，或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么那部分的团体医疗，它真的是属于叫说杯水车薪，或者可能也都不为过，因为它没有办法说在团体的这样一个成本和这个保费支出前提之下，给到你特别比较好的周全的这样的一个
对，
保
有时
障。
候其实就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其实
是
是
的，
不
是
可
的，
能的，
是的，
可以
是
理
的。
解，但是实际上来说是
哎，
做不到
对，
的。
对，所以比如说北京的家长，然后很多朋友会说，我孩子已经有了医老医小了，对吧？我干嘛还要给他再买个商业险？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既是一份苦口婆心的这样一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跟传播，但是很重要一方面什么？因为我们自己都有亲身经历，我
对。
们 也是为人父母，我们其实真的也不是说我们。那个说的直白一点，我们不是要咒自己的孩子，而是说刚刚刚哥也提到了，我们看到的事例和案例太多了。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有一个理赔案例，觉得是一个故事，离自己很远。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如果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呢，那可能真的就对家庭来说是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跟事故了。
对，其实说到这儿来，其实讲讲这个保险，其实抠回来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保险就是说要处理一些极端事件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你愿不愿意能承担这个风险？如果说你发现，第一，我能力不够啊，有可能是经济这什么事呀，还有可能是一些医疗资源的问题，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就是从心理上来说，我不愿意去面对，哎，这个东西，哎，我都是需要提前做一些规划和安排，这是保险最核心的一点，而不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说，就给我们去做这档这个节目啊，给大家去讲的。大家可能如果之前听过几期，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贩卖焦虑啊，有些是我们切身的这种自己的一些经历啊，一些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这种，众多的这种案例呀什么的，给大家也做一个这种分享。其实本意还是想让大家就是说，通过这些去了解这个保险，哎，去用好保
对，
险，对吧？啊，把自己的这种家庭的也好，或者企业的这种保障的这个防护网，让他织的，或者说这个这个营造的更紧密一些，哎，更适合一些自己，
对，
对吧？
其实这段话的话，也不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2025年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在很多年以前，胡适先生也就说过
啊，
了，对
对，
吧？关于这个保险，一旦你其实就是在生的时候做死的准备，对吧？在你要在。就是用大白话来说，你在健康的时候，你要做疾病的准备，
对，
对吧？你在这个作为父母，你要给孩
儿
子
女，
做准备，
对，
啊，给儿女做准备。他觉得这是一个真的现代人，一个旷达的，真的能够去运用这种现代金融工具的一个现代人。那你想，这句话这是说在很多年以前，对吧？
对
放
对对，
到当
英
下
国
这
嘛，
样一个时代，对，他其实也是非常现代和先进的观念的。那么有了这样一种理念之后，我们就会说，哎，刚刚也提到了。 当最朴素的就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那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意识起来的时候，不管说是这种商业险也好，社保也好，还说这种团体福利也好，大家都在想，其实都是来为我所用，对吗？
对对。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面对生活不经意或者不确定发生的这样一些风险，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其实更需要的是有这样一份面对挑战的一个底气和勇气，对吧？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还说陪伴我们的家人也好，我们都希望大家的这个生活是平平稳稳的，对吧？健健康康的。那么这样的信息分享给大家，无非是说大家可以去多一些这种主动的、提前的规划的这样的一些意
安
识
排，
和选择，
对，
对吧？
是的，对，行吧，我觉得，今天就是有关这个团体保险，我们就聊到这儿，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吧，行吧，
是的，如果大家还有一些觉
很
得我
具
们
体
没
的
有
问
聊
题，
到的问题，
对。
可以私信或者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如果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对你很有启发和帮助的话，也欢迎帮我们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对，也欢迎大家持续订阅我们这档栏目，然后大家有什么一些这种好的建议什么的，也希望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好
好
吧？
的，好。
对，行，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
好的，好，大家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好，下一期再见。
好，
好，再见。
再见。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
对，
私信我们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然后帮我们去转发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能帮到其他人，能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
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好，哎，好，谢谢大家，
好，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